我们一起站立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读的是以赛亚书，哦，对不起，是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她受辱，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她一直想着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瑟睡醒了，就照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大家你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们再一次的向大家邀请，我们有一个电影之夜，在教会有一个电影之夜的活动，我邀请你们来到这当中。而如果你有感动要在这个电影之夜来服侍的话，我们也很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一同的来服侍。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件，我们今天能在这个地方成立我们的教会是一件非常神奇，也真的是一个神迹。从很久以前在Robson Square 到现在我们崇拜的这个地方，所以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所以如果今天如果礼拜六的时候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话，非常的欢迎你们。然后另外一件事情的是，如果你们已经有准备好了想要受洗的人，我想要跟你们提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预备好了来受洗的时候，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受洗。我们会把关于受洗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跟你讨论。你看到屏幕上的这个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如果你想要受洗的话，你可以把短信发到这个电话上面。马上就会来到那个平安夜了，那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谢谢你 为着这个教会，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主，我们感恩，感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都向你感恩。主，我们向也请求你带领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这世界上所有的属神你的肢体都能有一个健康的，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这个时节当中，我们向你祈求。主，当我们向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来赐福你的教会，因着你的名赐福你的教会。当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你的话语，把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事情都把它完全的挪走，医治我们，使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你敞开。主啊，愿我们能够遇见你。主啊，因为与你相遇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主，谢谢你，因着你的名我们祷告，阿们。所以 众所周知的是，耶稣的子民在圣诞节的时候庆祝主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诞生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我们庆祝圣灵临到一个名叫玛利亚的人，圣灵的能力复辟他，使他在没有认识任何男人的情况上的情况下怀上了耶稣，这是圣经的描述。当他说复辟的时候，是跟在圣灵复辟神的会幕的时候所用的词是一样的。所以当玛利亚童女怀孕这件事情就是一件神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的原因。这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非常明确传达的事情，也是耶稣的子民几千年来所坚信的，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盼望的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也是越来越少人愿意相信并且认为这是有必要继续坚持的东西，包括有一些的基督徒在内。那然而这并不令人惊讶。我的意思是，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会发生，而且在整本圣经中持续的在发生。今天我们正在重新诠释圣经中关于性向、性别、婚姻、人类价值和身份的教导，其中还包括对大部分的神迹、历史上的亚当和夏娃， 甚至是圣经中对上帝的看法，我们都在重新诠释。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很自然的会用现今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来决定圣经有什么是可以说，什么是不可以说的。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当我们听到圣经中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内容抛之脑后，我们通常很少会反思进行原则性的解释或对教会历史的研究。只要有稍微一些的冒犯，我们就会转向任何其他让我们感觉没有那么不舒服的一些说法。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想法来塑造上帝。我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除非你能够意识到这一个现象，否则你就会不自觉地被卷入其中。除非 你有意识要去对抗，否则没有人会站在这样一个强大的文化潮流的对立面。这就是为什么十多年前 Rob Bell 这位备受欢迎的基督教教师说，即使我们发现耶稣在人间有一个父亲，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了，而大多数教会的人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而我们也没有发现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丢弃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教会中发展起来的一些东西，并且我们应该丢弃这些东西，比如基督教民族主义、基督教流行文化、基督教名人，以及任何被打上基督教名号的营销品。但我们需要区分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和圣经信仰的基础根基。我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想把童女生子这样的事情神秘化。我也活在这个时代，也是千禧一代。我理解人们 把福音现代化的冲动，让那些相信自己聪明和能力的人能够更容易接受福音。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把清楚明白的圣经教导模糊化，来迎合现代的思潮，正是我们渐渐失去盼望、经历信仰饥荒的主要原因。而越来越少人把自己的生命寄望于上帝和他话语的信实上。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没有一个坚固的根基可以依靠、站立得稳。没有根基来支撑我们在圣诞节要庆祝的盼望、喜乐和平安。我知道很多人在教会当中都在跟怀疑做争斗。你很多人都认为怀疑是让人很羞愧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这么想。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对圣经没有进入很深入的研究，因为他们很惧怕他们的怀疑会让他们产生羞愧。他怕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摇摆，更多的摇动，会使他带入更多的不明确当中。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时候，你不需要惧怕去研究。如果你认为研究深入的研究圣经会让你产生惧怕的话，那你是在一个很不对的一个状态之下。因为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圣经关于教会的历史、传统各样的，你不深入研究的话，而且包括去研究每个在基督教的神学家里面对圣经的描述、描写，这样子的一些著作的话，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坚固的、很牢固的根基上面站立得稳。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些不正确的从传统而来的价值观是需要被抛弃的，但是有很多关于圣经的根基、历史的东西，我们是需要去更多的研究。我鼓励你们更多的读圣经，更多的去研究，去解决你心中的疑惑，而不需要感到羞愧。我们需要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 诚实的知道自己现在在一个怎样的境况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很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来敬拜耶稣。我们现在圣诞节正要去庆祝的，正是这几千年前的预言，耶稣要降生，由童女生子。这个预言非常的重要。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发现耶稣在人间有一个父亲，那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的。这并不是一个我们所相信的圣经，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就像我们过去几周里所说的，我们拒绝在这个降临节里成为一个只是走走形式的教会。我们要进入失去盼望的根源，以及寻找我们盼望的根基。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情况，并且让圣经自己说话。耶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如果还不清楚的话，那我们想说的是，我们非常的重视耶稣。他不只是一个人，一个革命者，一个先知，一个领袖，一个榜样。我们敬拜耶稣，我们非常的重视耶稣。而我们的价值就是追求耶稣的同在，我们相信他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上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向一些宗教领袖提出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的22章42节，耶稣问他们，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是怎样？他是谁的子孙呢？对耶稣来说，这是一个不必要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基督，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位弥赛亚，但他们不知道。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宗教领袖来说，这只是一个问答的练习。所以耶稣问他们，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怎样？他是谁的子孙呢？而他们回答，大卫的子孙。所以犹太人所期待的，上帝派来的救赎主，是一位来自王室的国王。这没有问题，因为弥赛亚的确是这样的，但这并不是弥赛亚的全部。耶稣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想揭示他们对圣经教导的断章取义。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他们回答了之后，又问了一个问题。马太福音的22章43到45节，耶稣就说，那么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会称他为主呢？他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不要错过这个很重要的部分，看看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诠释经文的。这些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的相同的经文，耶稣是怎样诠释的呢？他不断地引用他们，他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经文之上，并用这些经文来为他的论点辩护，用他们来正道传教。在马可福音12章27节和路加福音20章38节中，耶稣引用了出埃及记3章，并从动词的时态上为身体的复活辩护。而就在这里， 就在这么细微的事情上面，不只是那种很大的课题，在这个小事情，在这个比较小的很细节上面，他也引用了诗篇110篇，他提到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中写下了这段话。所以，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大卫的主。那是怎么可能发生的呢？你觉得有可能吗？像如果你们，如果你是有孩子的人，你的孩子成为了你的主，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怎么可能？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并且是大卫的主，所以宗教领袖他并没有答案。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前17节都是家谱，马太追溯了耶稣的人类血统。这是马太以他的方式来写这个福音书，在前面的17节都表明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在18节中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马太从耶稣的人类血统转移到玛利亚和约瑟的故事。他从耶稣的世俗家谱转向耶稣的神圣起源，马太希望这种平行关系对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为什么他在第一节对耶稣的家谱和第18节中对耶稣的出生使用了相同的词根。这两部分的相互平行，因为马太想要强调并试图告诉我们，耶稣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马太福音1章18节，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现在我们不纠结于玛利亚，玛利亚很美丽，她也很忠诚顺服。但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们对玛利亚的评价太高了。无罪原始胎的教义教导玛利亚出生时没有原罪，但这与圣经所说是相矛盾的。圣经明确地指出，只有一个人出生时没有罪，并不是玛利亚，而是他的儿子和他的主。我们不崇拜玛利亚，我们崇拜的是在他体内孕育的，在人间没有任何父亲的孩子。正如路加写的那样，他被圣灵覆庇时怀上的孩子，这与圣灵覆庇帐幕时的语言是一致相同的。我们从玛利亚被从玛利亚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要付出一切。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降服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圣经的知识填满我们的头脑，但如果我们不向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宰耶稣降服的话，那就毫无意义。我们来看玛利亚，她的绝对降服永远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他对神圣呼召的降服，意味着他将被嘲笑、被欺骗、被排斥、被羞辱，但他还是选择了降服。这成为他通往更大的、无法言语的、想象的喜乐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路加福音1章46到50节中，对神充满了敬拜。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垂顾他使女的卑微。看哪，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他的怜悯世世代代归于敬畏他的人。你想要喜乐吗？这就是道路，上升之路就是降卑，通往生命的道路是向自我死亡，复活在死亡之后，自由只有在完全降服之后才会到来。而在这一点上，玛利亚并不孤单，因为耶稣由童贞女受孕和出生，也让约瑟付出了代价。我很喜欢圣经记载主如何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他。马太福音1:19-23说道，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她受辱，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她一直想着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地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他的未婚妻告诉他她怀孕的时候，约瑟不知如何是好。他说这是来自圣灵的感孕，但这个说法对约瑟来说并没有什么样的帮助。然而约瑟他是个义人，不愿公开的羞辱他，也不想用律法追究他的责任，所以他的计划是悄悄地把他从他们的婚约中解除出来。但主对可怜伤心的约瑟有一个计划，他派了一位天使来说明这是神在实现古时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也是他的主，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童女会怀孕，怀上一个儿子，上帝说会有一个孩子出生，就像神在创世之时说有光就有光一样，这个孩子将有一个地上的母亲，但是没有地上的父亲，因为这是神的独生子。这个孩子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在神学上被称为神人位格合一，这意味着耶稣具有人性和神性，而其中任何一个位格都不会被另一个位格稀释、混合或改变。没有这个根基，就没有我们的救赎。这不仅仅是一个圣诞故事，也不是一个神话或童话，它是历史事实写成的，有姓名、日期、时间、地点，这是由圣灵证明是上帝书面话语的一部分，这是正统的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说耶稣有一个地上的父亲，这绝对是荒谬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上帝的话语将不再是上帝的话语，耶稣将不再是神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预言将是空洞的、死的。就像圣诞故事中的麋鹿和一个穿红衣服的胖子一样空洞无力。而在我们最后的几分钟里， 我要再给你们三个理由，为什么耶稣由童贞女诞生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绝对重要、必要的，不仅仅是在神学上或教义上的重要，而是为什么耶稣由童贞女诞生，对我们得到圣诞节真正的盼望、喜乐和平安至关重要。第一，如果耶稣没有从童贞女诞生，耶稣就没有办法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可以成为国王或政治革命家，甚至可能是一个先知，但如果耶稣生来就和我们一样 有罪性，他就没有办法把我们从撒旦、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所有的人类都生在罪中，生在上帝的孽怒之下。从我们懂事的那一刻起，我们都延续我们先祖亚当的行为，随从自己的情欲走悖逆的道路。而我们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像我们一样这样子的一个人，来打破这个死循环，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亚当，把人类从这个死的循环当中拯救出来。这个人必须出生就不是罪的奴仆。这个人完全，这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自由的人，无罪，并且是完美的人。这个人要代替我们承担所有上帝的孽怒。关于福音的这一部分已经很不受欢迎，就像很多在今天我们听到圣经的真理一样，没有人愿意谈及神的愤怒，但神对公义的要求必然会带出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在圣经当中一个很美的神学，因为这是神公义的要求。当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到在校园当中的枪击事件，看到更多的种族歧视，当你听到小孩子被虐待的时候，你的心会生出易怒。想想就连我们这种败坏的罪人都能够生出这样的愤怒，更何况是圣洁完美的神。而且圣经很清楚，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意味着他是一个承载了神孽怒的祭品。我们庆祝受难节，因为我们本该在那里受难，却不需要在那里，因为耶稣作为一个人代替了我们。而作为无限的神，他以公义吸收了我们所有的罪恶，正如希伯来书2:14-15说的，为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生做奴仆的人。这就是我们唯一我们的盼望的缘由。他是唯一一个能把神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他的名叫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破碎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破碎，那你是对自己不诚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罪的奴仆而活着，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牧师，不是革命，不是什么新的领袖。我们需要一个道成肉身的上帝，一个承载所有上帝烈怒的祭品。我们需要有人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盼望是活生生的，是可以得到的，因为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当一个人向耶稣降服，并请求他将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伟大救赎赐给自己的时候，这不仅仅是盼望，更是喜乐的。想一想，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在自己神性的位格上加了一个人性的位格，不仅是短短的33年，而是永远。这意味着 现在我们有一个大卫的子孙，人子长兄，一个人类的同胞，一个我们的代表坐在宝座上。我们想一想，上帝通过派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道成肉身，取了他所创造的人的样式，而他这样的谦卑不仅仅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谦卑，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我们常常，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们的被造和其他的被造物一样，你不要去相信，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在我里面，而我们因犯罪以后，常常将别的形象来替代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形象。那当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升天，而回到天上的时候，那么耶稣他现在坐在宝座上在做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中，我们被告知他在替我们祈求，他在为我们祷告。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在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中保，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人类，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是我们的代表，坐在宝座上。你不觉得那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吗？他在为你，为我祈祷。这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中保。耶稣为我们祷告，改变了一切，不是吗？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不需要知道未来，因为他知道；我们不需要完美的祷告，因为耶稣有完美的祷告。圣子在圣父面前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祈求。我们只需要降服于他的旨意。如果你想要体验耶稣为你祷告的力量，因为耶稣我有完美的祷告，因为他知道天父的心意，那么绝对的、无条件的降服于耶稣是唯一的方法。降服是我们的生活和耶稣祷告相交的地方。因为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盼望是你的，喜乐也是你的，平安也是你的。旧约中一些最令人困惑的预言，与弥赛亚基督以及应许的救赎者成为君王有关。比如在撒母耳记下7:12-13，上帝对大卫做出了这样的应许：到了你的岁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兼顾他的国位。这里有很多的应许。也有很多的应许被成就。那怎么样？大卫的后裔怎么可能永远做王呢？同样的，他的后裔怎么可能成为他的主呢？当上帝成为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时，耶稣成为我们的君王。大卫的子孙，他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他肩上的政权永远不会被挪移。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留意，这个世界现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包括新冠。最近真的是我们都听看到了新闻。当我今天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路加福音21说到，你们要说到你们要听见战乱和暴动，到处必有大地震、饥荒和瘟疫，天上必有恐怖又巨大的预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惊慌，我们都惧怕，我们都觉得感觉很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要看到，当这些预兆来到的时候，人指就是将来的时候，因为这一切必定发生，而这世代才会过去。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耶稣肩上的政权永远不会被挪移，他的名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这一切要发生之前，必定会有这一切预兆的发生。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责任在我们的一生中纠正这个世界一切的错误，我们没有能力拆毁所有的败坏并带来完全的公义，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人心的败坏，我们没有办法去停止。而教会，我们很渴慕向公义靠近并且与黑暗抗衡，而教会的功用不是去纠正、停止这一切的败坏。我们服侍穷人，我们教会是为受屈的人伸冤，参与公义和怜悯的事工。但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只有耶稣才能实现我们所渴慕的一切的公义。然而就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因为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在世界未尝到平安之前，耶稣是我们的平安。你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平安。耶稣是世界和我们的内在，这个世界的破碎和我们内在的破碎不能吞灭我们的原因。而我们每天都在成长，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并体验到我们的君王要再来的平安。我们所爱的主将要再来，他战胜了撒旦、罪恶和死亡，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 这个正在为我们祈求的主，邀请我们现在就降服于他。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耶稣，现在就邀请我们降服于他。如果我们失去了童女生子，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信仰的根基。而这一切都是由童贞女生子开始，这是福音的本质，所有盼望、喜乐和平安的根基。这也是我们现在用饼和杯来纪念耶稣，并降服于他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我们准备自己来领受主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安静自己在他的面前，把你所有的疑惑都交给他，把你所有的怀疑都交给他，把你所有的挣扎都交给他。在旧约中有写说，以诺与神同行。而接下来，圣经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作为新晋之父。他听到神的呼召以后就出去了，就走出去了。以诺与神同行，而亚伯拉罕，走在前面，而我们基督徒却在圣灵中行走。能够在圣灵中行走，这在旧约的时期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新约时代，我们能够因着耶稣所成就的，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而能够我们行在圣灵当中。我们甚至比以诺和亚伯拉罕更幸福。你可以勇敢地行走在圣灵当中，因为我们的长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因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现在我邀请你，当你拿起主那个饼和杯的时候，想象你在圣灵里面。想象你现在就活在圣灵当中，把你一切的忧虑和重担都卸给他。圣灵，请求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够真正与你有份，能够与神的圣洁有份，让我们在你里面真正感受到与神同在。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前面。